这个每周三的谈经，虽然六祖谈经是属于佛教范畴的，但是整个禅宗，每周二，对，但是整个禅宗其实是非宗教的，它是对真理的直接的探索，它完全脱掉了宗教的外衣。这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内容，更是直截了当的在探索你内在的本性，那个本性跟任何的宗教都无关，每一个人内在的源头，内在那个光明，你内在本来具有的喜悦，它跟任何宗教都没有关系，即使世界上没有宗教，或者即使你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上帝，没有神，没有任何的佛菩萨，都没有任何妨碍，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一样能惊艳到你内在的这个光明跟喜悦。而当你一旦惊艳到，你会发现你内在的这个喜悦跟光明，甚至连死亡都不能够动摇，它有某种本身具有的神圣感。如果你真的惊艳到的话，其实这个经验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的曾经多次出现过。每当你早晨推开窗，阳光洒在你的脸上，微风拂面，你深深的吸了一口早晨最清新的空气，突然间你就感受到某种内在的无限，内在的喜悦。而那个就是你内在的某种品质，它潜在于你。那个阳光，那个新鲜的空气，早晨的鸟叫，仅仅是触发它的媒介。如果你懂得怎样直接进入那个内在的品质，那么即使你闭上眼，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，你也能够立刻碰触到它。如果你真的懂得怎么走进去的话，对，其实整个生命都在以无数的方式暗示你，非但是暗示，而且整个生命在以无数的方式给你一瞥的经验，一个清尝的、亲自体尝的一瞬间的经验，让你能够在一瞬间尝一尝那个甜蜜。尝一尝你内在的那个永恒跟美好，让你知道你是有的，你并不需要向外去追寻，你并不需要向别人去乞讨。如果一个东西你必须向外追寻，去创造出来，向别人去乞讨，那么迟早有一天它会失落掉，它会来到你身边，然后有一天它又离开了。但是如果有一件事，它完全的潜在于你的本源，潜在于你的最深处，你仅仅需要的是靠近它，发现它，融入于它，那么这件事就是真正有价值的，意味着它是你最终的源头，它是你真正灵魂的家。而整个六祖坛经其实并不是讲别的东西，就是在讲这个家，就是在讲你本性里面最深处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我们来看六祖慧能讲的这句话，他提到宗教里提到的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什么是摩诃？摩诃是梵文的意思，就是大，心量广大，犹如虚空，无边无边无畔，亦无方圆大小，无青黄赤白，无上下长短，无增无喜，无是无非，无善无恶，无有头尾。那个就是你的本身的心量，它虽然用词是古文化的，用古代的那种形容的倾向，无青黄赤白，无上下长短等等等等，但它形容出来的其实就是你内在的那个心，你内在的心是如此的浩瀚，他提到诸佛的刹土也是如此的浩瀚。他提到世人妙性本空，你本来的那个本性也是如此的浩瀚，里面 里面是真空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过这样的体验。有的时候你站在很高处，站在山顶上，或者你站在高层的房间里面，3楼、4楼，甚至十几楼，你在极目远望的时候，你看向远处的天边，看向地平线的时候，请大家注意，请大家回忆那个场景。你在极目远望的时候，看向地平线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看得越远的时候，突然间你的意识退到了内在的深处，这是一个自发的现象。你看得越远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你的视觉、你的意识状态反而在向内退到内在的很深处。大家可以在YY 里面以打字的方式回应我。你越是极目远望，你内在的心就越内后退。而我请大家注意，你在向内后退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同样感觉到你在你的内在深处惊艳到了某一个浩瀚？对，有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走在一条笔直的道路上，你的视觉突然间退到了深处。你有没有发现？你这个内在深处同样是浩瀚的，而且它的浩瀚甚至比外在的浩瀚更加的美，因为外在世界也许还有一些瑕疵的地方，但是你一旦踏入内在的浩瀚，它是如此的完美，如此的开阔宁静，这就是六祖讲的，你心量广大犹如虚空，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走进去。只是你没有注意过，你生活当中，其实上帝或者说整个生命，以各种方式已经让你无数次的走进去过，而你没有注意那个点，没有注意那个向后退的点。我现在有意把这个经验给你重复出来，你突然间发现，哦，原来就是这样。你突然发现你内在有一个深深的广大，深深的宁静，有一种深邃的感觉。那个广大似乎是有深度的，所以为什么有人看了一些近代大师的照片以后，比如说克里希那穆提的照片、梅赫巴巴的照片，看到他们的照片，你会发现他们的目光很深邃，有一种悠远的感觉。所以，为什么我们的用词里面会形容一个人的目光悠远而深邃？而且，往往一个悠远而深邃的目光，他虽然看向远处，但似乎什么也没有看，他并没有有意聚焦在某一个方向上、某一个物体上去看，他是扩大的看，而且是看向远处，他其实甚至没有看向很远的地方，他的目光展现出某种内在的深远，它产生了一个向后退的经验，你开始接触到了你内在的虚空，而且当你接触到你这个内在的悠远以后，你突然间发现它是如此的明亮，令人满意，有一种宁静的喜悦，但并不是高兴，它是深邃的，它并不会让你感觉到很兴奋、很嗨。很狂喜，对，它是没有焦点的，那种深邃感非常类似于你听一首音乐达到高潮以后的那种陶醉，你突然间扬起你的头，在那个音乐里沉醉了，而这个感觉跟你看向悠远处的时候，你达到内在深处的感觉很类似，所以古人以他们的语言在讲解同样的事情。但是这个时候，六祖慧能提醒了一个另外的一个陷阱。他说：“善知识，莫闻五说空，便着空。第一，莫着空。若空心静坐，即着无即空。你没有找到正确的点，你开始以为只要进入内在的空空如也，你就达到了那个内在的深邃。其实这两件事完全不一样。你如果 有意进入内在的空空如也，内在的一个没有念头的空洞，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发呆，它是一个智力迟缓的过程。宗教里把它叫无际空，也就是你没有专注在任何一个点上，同时你也没有思想，而你是无意识的，这个叫无际空。际是指意识的标记，你完全是无意识状态，这是一个发呆的状态。这种你如果是进入了这种空，你将进入一个陷阱。它跟某种目光深邃、达到内在的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我这里告诉大家的东西其实极其重要。你如果真的有眼睛，你如果真的有眼光，你会发现我现在告诉你的东西是非常珍贵的。接着，六祖慧能解释为什么无际空是错误的。他说：“善知识，世间虚空，能含万物色相、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、泉源溪涧、草木丛林、善人恶人、善法恶法、天堂地狱、一切大海须弥山，总在空中。世人性空，亦复如是。”也就是你那么空，不应该是一个空空如也的空，而是一个蕴含万物的空。你真正的性空是应该包含万法的，所以他说自性能含万法，万法总在人性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极目远望，进入内在的这个深邃的时候，内在的这个令人神醉的空间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并不是闭上的，仍然是睁开的，并且仍然看到无限远的地平线，无限远的空间，意味着那个深邃并没有拒绝所有的东西，那个深邃似乎包含了所有一切，远处的高山，远处的白云，甚至远处的一个自行车的铃声，一个小鸟的叫声，都会引发你进入这个幽园的感觉。你所有喜欢听的那些音乐，那些轻音乐，那些溪水潺潺的声音，远处布谷鸟的叫声，都会突然间让你进入某种深邃。这意味着这个深邃几乎包含了世间所有的东西，它并不是一个空洞的现象。而当你在这种内在深邃的经验里，你会发现你从来也没有专注于某一个点，你并没有专注在某一个布谷鸟的叫声上，或者你在听这个叫声的时候，你完全听不到旁边溪水潺潺的声音。你会发现正好相反，你几乎同时听到了所有的声音，同时在极目远望的时候看到了所有的视觉能触及的所有的画面，远处所有的群山，你并没有专注在一棵松树上，一个方向上，所以这正是一个不取不舍的境界。你对你看到、听到所有的东西，都是统一平等的，都是一个全然的觉知，却没有专注的点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心如虚空，同时心含万象的一个境界。所以他这里告诉你，此名之为大，故曰摩诃。这个就叫真正的大，你包含了一切，这个就是摩诃的意思，梵文大的意思。所以他讲到迷人口说，智者心行啊，迷惑的人空心静坐，百无所思，自称为大啊，此一辈人不可逾矣，为邪见故。你如果只是安住在一个空空荡荡的经验里面，那么你就走错路了，你就是进入了某种发呆、邪见，啊，进入了某种智力降低的迷惑。而智者心行，什么心行呢？心量广大，周遍法界，它是一个广大涵容一切的经验，如此的灿烂，如此的丰富。它没有任何拒绝在里面，而一个内在的空洞是彻底拒绝的，它是关上大门的，它把自己关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面，非常昏暗、贫瘠，什么也没有。而一个心量广大的经验却彻底打开大门、打开窗户，甚至推倒墙壁， 整个世界都在里面。当你推倒墙壁，你会发现有一种灿烂，当整个世界都融入了你，你突然发现你整个人变得无限的宽广跟明亮。所以他讲到一切记忆一记一切，它是一个一切的经验，一切一切的经验，去来自由，心体无碍，即是般若，它是如此自由的一个体验。你彻底的打开了你自己的心，你的心变得没有任何的障碍，你体验到了真正来自心灵深处的自由，这就是真正的般若空性。所以空性并不是什么也没有。我们一开始有人说上帝很无聊，上帝一个人吃晚餐，但正好相反，上帝是如此的丰富跟灿烂，它包含了一切，无止境的一切，从不停止，甚至上帝本人都没法预言下一刻还会有什么新的产生出来，因为所有的新的都在不停的产生出来，产生出新的花朵，新的音乐，新的世界，新的美，新的光芒，整个宇宙在不停的创造，没有一秒钟的停止。那是一个如此令人欣喜跟自由、自由自在的一个经验，完全无碍的经验。所以，善知识，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生。你内在的那个浩瀚，可以生长出如此美丽的宇宙。一真一切真，心量大事，不行小道。所以一个经验到内在深邃的人，他开始变得心量广大，他开始没有那么斤斤计较，他开始行大事，他开始能够着眼到大的方向上，从不会口说空，空口说空，他完全是用他的心在活出整个的世界啊。所以一个达到内心深处的人是如此自由，如此的美，整个世界都在它的里面，一切的完美都在不停的产生出来。善知识，何名般若？般若者，唐言智慧也。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智慧。你内在的那个无限，内在的那个空，是所有智慧的源头。因为你在那个无限包含万象的无限里面，你一定会喜悦。而当一个人喜悦，他的智慧就产生出来了。智慧永远跟喜悦是双生子，你没有可能在忧愁的时候产生出智慧，你总是在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，你的灵感就来了，你内在开始爆发出一些新的创意、新的动念、新的洞见。所以他说，这个时候在一切处所、一切事中念念不渝，没有任何一念是进入迷惑的、愚昧的，一切事中、一切处所常行智慧，是名般若行。你在你的这个内在的光明境界里，所有的一切都开始以智慧的方式来行动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禅宗非常注重，首先要找到这个源头。你找到了这个源头，那么你的所有行为都将始自于这个源头。即使你没有去注意它，你的言行都是始自于那个智慧的源头的，而你的行动的品质就完全不一样，它有点提纲挈领的味道。你抓住了重点，抓住了核心要害，然后你的一言一行都散发出那个香气，散发出同样智慧的光芒。当然，在禅宗认为，能够首先提纲挈领的抓住源头的人，必须是一个上根立志的行者。也许有些人他的根气没有那么好，那么佛教、宗教、各种宗教仍然提供了次第进阶的方式，一步步来的方式，从规范你基本的行为开始，让你变得纯净，让你变得善良，让你变得渐渐 净化你的心念，净化你所有负面的思想，而所有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是在迫使你渐渐的靠拢那个源头，以渐的方式。所以这个就是六祖坛经一开始我们讲到的神秀的那首诗：时时勤佛事，勿使惹尘埃。每天都擦那面镜子，让它不要蒙上灰尘。你擦得够干净了，有一天突然间那面镜子就大放光芒了，突然间你开始领悟到最核心的东西。所以这两条道路都可以走，看你的根气适合于哪一条道路。你可以立刻进入那个最核心，先找到那个智慧的源头，然后使你的行为渐渐的都始发于这个源头。或者你无法立刻进入那个源头，那么先渐渐的改变你的行为，它越来越符合那个源头，有一天突然间那扇源头的大门就打开了。所以这两者都可以，一个是剑法，一个是顿法。所以禅宗里面提到，你可以从渐进的方式达到开悟，也可以从一瞬间的方式达到开悟，这两者都有可能，看你的根气跟看你的因缘。他后面还提到何名波罗蜜啊，此西国语，常言到彼岸，解意离生灭。波罗蜜的意思在梵文里面叫 pramida， 意思是圆满的意思啊，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到彼岸，圆满了，解意离生灭，他离开了生灭法，离开了对立两极，他进入了一元。你如果着迷于眼前的境界，那么生灭就升起来了。如水有波浪，即名于此岸，就好像水有波浪，有一起一伏，有一个两极的现象，这个叫做此岸。离境无生灭，如水常流通，这个非常奇怪。他说你离开这个境界就没有生灭了，但是他没有说这个水是静止的，他反而说水是流通的，即名为彼岸，故号波罗蜜。你离开这个生灭以后，你回到了源头，就好像水常流通，所以意味着这个源头并不是一潭死水，它是一个真正的活水，完全流动的活水。它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潭，它是海洋。就好像你在极目远望看到远方的地平线的时候，请大家回忆，或者请大家现在就可以做实验。你在极目远望的时候，你如果把你的视觉，把你的视线突然间投射向远处的一个房顶、一朵云、远处的一个山顶，那个内在的空就立刻消失了，没有了，因为你开始专注于外在的一个经验、外在的某个东西了。而当你没有专注于、聚焦于外在的任何东西，只是极目远望，你开始向内退后。你开始退到你的内在深处的无限里，而这个无限，请大家现在能够尝试一下，当你极目远望，你退到内在无限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发现这个无限是无有止境的，它没有终点，如果有终点，意味着它一定会停止下来，但是你会发现你内在的深处似乎可以永远退下去，没有终点。你越是静的深，它越是无边无际，它是一个内在的无限、内在的永恒、内在的光明。所以那个内在的源头潜在于你。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这个从来就没有人在禅宗以前讲过这样的话，六祖是如此的彻底，他告诉你凡夫即佛，你就是佛。你如果惊艳到你内在的那个无限，你向后退入那个虚空的浩瀚，你就是佛。你的烦恼 既是菩提。你突然间发现，你一旦后退到内在的无限里以后，所有头脑变得像是别人的，你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思想的。即使你有一些思想，那个思想看上去也好像属于你这个肉身，而这个肉身看上去像是别人。你的烦恼现在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玩笑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，发生在坐在这儿的这个肉身身上的一个玩笑，你再也不会被他所烦恼，被他牵涉进去，你会非常自然的看到他仅仅是一个吵闹的孩子，是一个闹着玩的孩子，他不再是真的烦恼，他仅仅是一个孩子的吵闹。你突然发现，你可以理解跟同情他，你突然发现，你可以彻底的原谅他，因为他仅仅是个孩子，他不懂事。大家现在就可以尝试，这个经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，完全在此刻你就能经验到的。当你极目远望，你退入内在的无限以后，你会真的看到你所有的烦恼，所有的思想，甚至所有的情感，他们都是孩子般的，就好像一个老人在看着旁边的孩子在嬉戏一样，他们在打打闹闹，仅此而已。你突然发现这一切都并不需要当真，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孩童的嬉戏。你把他们过去，你把他们太当真了，你太认同于他们了。当然，认同这个词已经被用了太多了。所以我这里并不希望再用这个"认同"这两个字，我换一个词。你突然发现，你是一个坐在树底下、坐在阳光下的老人，看着周围的孩子在嬉戏。所以六祖讲"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"，非常的干脆简练。你如果迷入那个嬉戏，你就是凡夫，所有的斗争，所有的你死我活变得如此的强烈，而当你后退，当你进入内在的空，内在的无限，内在的美，你突然发现这一切仅仅是游戏而已，而你的内在就是佛，你进入了那个空，就是佛性，对前念浊尽即烦恼，后念离尽即菩提。这句话用不着再解释了吧，非常清楚了。你被那个境界给粘住了，就是烦恼。你脱离了那个境界，远远的看着，而且这种远远的看着是包容性的，是浩瀚的。你浩瀚的视角在看着，就是菩提真理，在六祖慧能的嘴里面显得如此的简单，没有任何复杂。如此的清晰，他用最简单、最清晰的语言描述了你内在的高贵，那个高贵就在你里面，那个佛性，那个真正的神圣就在你里面，你要做的仅仅是发现它。20年前，克里希那穆提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采访他，这篇文章我记得我在博客里面也有。采访的内容是，这个年轻人问起克里希那穆提，他个人的这种万物一体的经验是如何产生的？我把这篇文章贴到 YY 里面，同时也贴到群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这篇文章。还有一篇文章我也贴一下。科士在这个里面提到，他说这种内在一体的感觉本来就潜在于你，你仅仅是需要时间对他的感觉越来越清晰而已，同样需要时间找到能够表达他的语言，因为这种内在的一体感几乎超越了语言能描述的范围。它并不是一种突然的闪现，而是一种对一直在那里的东西 缓慢的去持续的澄清，你在澄清你内在这种一体感，所以这就给了人很大的希望。如果一样东西并不是潜在于你的，那么对你来说它是渺茫的；如果一样东西早就潜在于你，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，而且它像呼吸一样离你那么近，那么你开始变得有信心，开始变得突然生长出想要探索的欲望，因为你不需要向远方探索，你只要向你里面探索，它完全潜在于你。所以六祖讲，善知识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最尊最上最第一。他讲的真是太好了，它是最最尊贵的，最最无上的，最最第一，没有什么是超过它。你内在的这个源头，内在的这个浩瀚，是所有追寻的终点。你还能追寻什么呢？除了这个，你还能追寻什么呢？没有这个，没有比这个源头更令人满意的东西了。整个人生，甚至无数次的转世，都是为了这一个同样的目的，达到你真正的源头。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它无关宗教，它是禅，它是永恒。即使你给它一个宗教化的名词，上帝或者佛性，它也跟宗教无关，因为它是潜在于你的。在宗教没有形成以前，在10000年以前，它就存在；甚至在人类文明没有形成以前，在海枯石烂以前，它就存在。所以这是整个宇宙的真理，宇宙的源头。对六祖就讲，它无住无往亦无来，啊，它没有来跟去，三世诸佛从中出，即使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诸佛，都是从这个源头里产生出来的。每一个人都在回到这个源头，追寻这个源头，这也就是所谓的成佛的过程。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尘劳，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变三毒为戒定慧。你应该找到那个智慧的源头，它是真正的大智慧，它真正能够超越你的烦恼，超越你的五蕴。五蕴就是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也就是你所有生理的功能，看见、听见、闻到、尝到、触觉、意念，你被这些所有的东西给捆住了，你被你看见的东西捆住了，被你听到的东西捆住了，被你尝到的东西捆住了，被你摸到的、触觉到的东西捆住了，被你的意念、被你的思想捆住了，而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，有一个真正的背景，它是超越于这一切的，它是你内在的源头。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大智慧的源头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，并且注定你将成佛道，或者我们可以说注定你将成上帝道，肉身成道。当然，成道这个词还是太宗教化了，我们可以把宗教去掉。你将变三毒为戒定慧、贪嗔痴，所有这三个方面都是向外延伸的。贪，你希望伸手抓取外界的某个事物以获得永恒的感受，但这注定要失败，因为即使外界最永恒的东西，它也会幻灭；即使钻石、黄金，它迟早有一天也会化为灰尘。这个宇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持久的，所有物质化的东西永远会幻灭。所以佛陀讲，无常是物质宇宙的真理，没有什么是恒常的。在物质宇宙里面，所有东西都是沉住坏空的，整个宇宙有一天也会回到它的源头，再次吸入那个功点，也就是霍金讲的起点，宇宙都会毁坏，都会再一次的创生。这个是贪，嗔的意思是手向外推， 推离那个你不喜欢的东西，痴的意思是迷惑，你对所有外界的东西都产生了迷惑，而你的注意力仍然是向外的。当你来到了内在智慧的源头，你突然间发现你并没有有意去做界定慧，界定慧就产生出来了。当你完全安住在内在的时候，你的手再也不可能向外伸了，这就是一种戒。你突然间非常情愿的，不需要任何督促，不需要任何强调，你就会自动的愿意安住在那个永恒美妙的体验里，因为这是灵魂的追求。没有人愿意离开快乐，人们总是希望越来越深的进入那个快乐。所以它是一种自然的病，而从这个快乐里，从这个无限的深邃里面，你突然认清了所有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，这也就是所谓的智慧。所以这三者你没有有意去做，它们就自动形成了。所以六祖讲，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。你只要来到这个。般若的源头，一的源头，你就会拥有84000的智慧。84000只是形容词，它的意思是指无穷无尽的智慧。你开始产生了真正的洞见，所有你原来让你迷惑的事物，你现在突然间都认清了，全看清了。而当你看清的时候，你一定会笑，因为你发现事情其实很简单。所有的人都认为烦恼一直在缠着你，而当你真的成为一个树下老人的时候，你突然发现那些烦恼其实根本没有什么，他们都是孩子气的，你完全没有必要当真的。所以当你看透的时候，事情显得那么的简单。何以故？为世人有84000尘劳，若无尘劳，智慧常现。不离自信，因为世间的人总是被84000无穷无尽的尘劳所缠住。如果你能够脱离那个纠缠，你能够超越的看，智慧就常现了。你一定能够看穿他们。你在你的自信当中，在你内在的浩瀚当中，你非常轻松的就可以看到一切的真相。悟此法者，即是无念。你如果领悟了这个方法，它是无念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内在的浩瀚里面，你是没有思想的，而那个没有思想，才是真正能够看清东西的一个源头。所以他们说，旁观者自清，旁观者清。你成为旁观了，事情就变得很清晰了。你掉进去了，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搅成一团了，无依无着。不起狂妄，用自真如性以智慧关照，他甚至是没有回忆的，没有执着的，没有狂妄的，他安然的安住在这个内在的浩瀚，自然的有一种智慧的关照，于一切法不取不舍，亦是见性成佛道。所以很简单，你如果能够安住于超然。自然就没有取舍，你安住于你本性的光明当中，即是成佛道。善知识，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，须修般若行，持诵金刚般若经，即得见性。那这里告诉你，你进入的这种超然是什么？就是所谓的般若三昧，就是所谓的甚深法界。你那个。甚深的法界并不在你的外面，就在你里面。那个三昧，那个三摩地，并不在你的外面，并不需要你苦思冥想的去修炼，它本来就存在。人们总是以为三摩地需要练出来，而其实真正的般若三摩地，它潜在于你，它本来就存在，你只要发现它，你甚至根本用不着去训练它，它本身是圆满的。一个佛性如果还要训练，那个佛性迟早会退失。 但是其实佛性是没有可能退失的，因为佛性本来就是圆满的，它一直在你的里面，你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建议你可以看看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最著名的一句话叫"因无所住而生其心"，这句话大家应该现在都已经懂了。你在那个浩瀚里面，这个就是你真正的心。你在这个无限心里面，你对外在的一切都是无所住的。你如果试图聚焦在某一个山顶的远处山顶的风景上，突然那个浩瀚，内在浩瀚就失去了。你一旦产生聚焦，那浩瀚就立刻没了。你总是只是极目远望，却没有聚焦在任何一个点上，这个时候，这个内在的浩瀚大门突然就打开了。所以其实整件事情并不难，只是没有人告诉你那个诀窍。以前这个与神对话里面讲过一句话，你证到内在的光明其实并不是很难，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打坐经年，甚至20年、30年、40、50年都没有经验到呢？他给了一个理由，他说这跟人的敞开程度有关。你的打坐如果是封闭的，它将永远也无法经验到。就好像六祖前面讲的一样，你的打坐如果是只是空空落落的，进入一个封闭的内在的空间，一无所有的空间，那么它仅仅是一个，而你的打坐必须是敞开的，只有一个敞开的静坐，才能引发同样的敞开的内心，只有一个外在的无限，才会引发同样的内在的无限。对，内外在永远是对应的。对，六祖讲，当知此心，功德无量无边。此法门是最上乘，为大智人说，为上根人说，小根小智闻之，心生不信。这个法门是最上乘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它是为真正大智慧的人说，为上根的人说，小根小智的人听了肯定无法相信。但是我相信现在的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，大多数人已经非常智慧了，有许多人都开始莫名的有种冲动，有种追寻源头的冲动。甚至莫名的开始有一种烦躁，他们发现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什么地方缺了一些什么，那个内心的暗示在不停的敲击他们，直到你能够真正找对正的方向，对的方向，直到你能够找到那个内在的浩瀚。你永远也无法真正满足你心灵的渴望，所以来这里听六祖坛经的人可以这样说：你们是有福报的，你们是真正有探索的心，有一颗追寻真理的心的，而那个心把你带到这里。因为六祖坛经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经典，它是直指人心的，它是完全超越宗教。六祖讲，何以故？如天龙下雨于眼菩提，尘已聚落，悉皆漂流，如飘藻叶，落于大雨，不增不减。若大乘人闻，若最上乘人闻《金刚经》，心开悟解，故知本性自有，自用智，常观照，不暇文字。这里面他就讲到，就好像天龙下雨。如果雨下的太大，那些尘蚁聚落就像藻叶一样飘起来了，就说明你这个容器太小了，沉不住。而如果你的容器够大，你是大乘人，你是有智慧的人，你听到《金刚经》，突然间心解开悟了，你能够承受如此大的震撼了，你开始能够用你的智慧自己产生关照了，那么甚至你用不着文字了，你用不着任何语言了，
你开始融入海洋了，你开始合为一体了。对六祖讲，这就好像一切众生、一切草木，有情无情，悉皆蒙润，百川众流却入大海，所有的百川众流都归到了这个海洋里，如此壮观。众生本性般若，亦复如是。你本性的般若，本性的那个空，那个无限的源头也是这样，它是彻底的一个海洋，海洋般的经验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六祖坛经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面会开始一个以太身的冥想。我们今天的以太身冥想会使用新的音频。